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政府引述新的国安法撤销罗冠聪等6名流亡港人的香港护照。美国可能会扩大制裁向俄罗斯出口芯片的中国第三方卖家。美国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拜登三项涉及枪械的重罪全部成立，拜登总统发表声明表示会接受结果。香港终审法院近日接连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宣布辞任或者不续任，引起了外界关注香港的法治情况。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日前表示，办理国安案件时结果重于过程。有法律界人士就相信郑雁雄这番言论等同预告港版国安法大案的主要被告全部都会被判重刑。
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法治呢讲究三个效果。
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说，郑雁雄最新的言论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对法治的理解。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政府在星期三宣布已经取消6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并且说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通缉犯，这个是香港保安局根据新国安法规定实施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被取消香港护照的6名流亡人士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孟少达、海外网媒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网台星期二得到的主持人霍家智和蔡明达。去年香港政府是悬红100万港币约合12.8万美元，先后通缉13名被控违反国安法的流亡海外香港民主派和意见人士，当时遭到美国和英国的严厉的谴责。这次被取消护照的6个人都在悬红的名单上。香港官员引用3月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作为取消这些活动人士护照的法律依据。罗冠聪在社媒平台 Facebook 上面发文说，他自从2021年起已经不再使用特区护照，香港政府的声明是多此一举。他说2020年在英国申请难民的时候已经将特区护照交给内政部，庇护申请成功后亦都没有取回。刘祖迪在社媒平台 X 上回应说，事实上他只是持有 BNO 的护照，从未申请或者拥有香港特区护照，取消根本不存在的事是非常之荒谬。他批评这类国安条例是公然的跨国镇压行为，是再一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亦都是香港司法系统被北京武器化的另外一个显著的案例。知情人士在星期二晚上表示，美国政府计划在星期三宣布对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芯片和其他商品实施更加广泛的制裁，目标是针对中国的第三方卖家。这些措施是拜登政府为应对俄罗斯绕过西方制裁与阻止他们对乌克兰战争所采取的广泛的措施的一部分。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将会宣布扩大现有的出口管制范围，将美国品牌的商品纳入，不单只是美国制造的商品。美国政府还将会确定据称向莫斯科运送货物的某些的香港实体。美国白宫和商务部未对这些出口管制的改变发表评论，而彭博社最先是报道了这个消息。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二稍早时候对记者说，华盛顿将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日本放送协会在星期三引述接近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东京正是考虑对提供俄罗斯军方可用材料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公司是实施制裁，包括中国公司在内。他们说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包括禁止日本向中国等第三国相关企业出口产品。报道特别提到，这些可能的制裁是针对涉嫌提供材料援助的团体，包括中国国内企业在内，并且将会禁止这些公司从日本进口。 報道話，一旦制裁政策出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將會在本週的稍後時間在義大利舉行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宣布制裁的措施，目前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這個將會是日本首次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對中國企業制出的制裁的措施。報道引述觀察人士說，此舉將會鼓勵中國為全球和平與穩定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北韓官媒朝中社在星期三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寫給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訊息當中說，北韓是俄羅斯無敵的戰友。外界猜測普京即將訪問北韓和越南，不過官方還未證實消息。6月12日在適逢俄羅斯國慶日，金正恩在紀念這個節日的時候說，去年他與普京在俄羅斯航天發射設施的會晤提升了兩國百年的戰略關係的紐帶。金正恩還稱讚俄羅斯壓制和粉碎了敵對勢力的所有挑戰、制裁和壓力，而且仍然在建設強大國家方面取得成果。另一方面，根據遙感衛星數據公司星球實驗室最近拍攝的衛星照片，北韓金日成廣場主席台旁出現了一個先前不存在的大型的建築，推測可能是為大型活動所設，是否因為普京訪問而設置受到關注。此前俄羅斯新聞部在星期一報導說，普京將會在未來幾星期內訪問北韓和越南。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歐盟委員會將於星期三通知汽車製造商，7月起將對進口中國電動車臨時徵收最高可達 25% 的額外關稅。金融時報指出，歐盟預計是徵收這項的關稅，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電動車製造商受益於補貼，削弱了他們的歐洲競爭對手的競爭力。歐盟未有立即回應置評的要求。中國外交部在星期三說，中國將會採取一切的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這個反補助的調查是典型的保護主義。他說，歐方以此為由對自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加徵關稅，違反了市場經濟原則，最終亦都會損害歐洲自身的利益。美國上個月宣布將會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大幅提高關稅，自 25% 升至 100%。 美國總統拜登說，美國不會讓中國涌入他們的市場，使到美國汽車的製造商無法公平競爭。針對一名中國男子駕駛快艇穿越台灣海峽進入接近台北的港口之後被捕，中國政府在星期三說，這個事件純屬他的個人行為，台灣不應該過多地懷疑。不過這個事件已經引發台灣安全官員的警戒。在台灣和中國關係持續緊張之際，台灣海岸巡防署人員在星期日在接近台北的淡水沿岸地區逮捕了這名是駕駛快艇宣稱要投奔自由的姓阮的男子，並且移送控方在偵辦。淡水河口、台北港、新北百里海灘是台灣防衛鐵三角，姓阮的男子的行為引發軍事意圖的猜測。台灣海委會主管管碧玲星期二說，這個男子是前中國海軍艇長，可能正是探測台灣的防禦狀況。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說，這個男子的行為純屬他個人行為。他說，民進黨當局沒有必要草木皆兵、煞有介事進行政治操弄，並且說這名男子回到中國之後將會依照相關的規定對他進行處罰。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因为2018年在买枪背景审查表格作出不实的陈述，并且非法持枪，6月11日被判三项罪名是全部成立，创下美国史上首位在位总统的子女被判有罪的纪录。
Earlier today, Hunter Biden was convicted of two counts of lying on a form submitted to a federal firearms dealer about his addiction or use of crack cocaine.And possessing a firearm while a user or addict.
特拉華州聯邦檢察官戴維韋斯說，亨特拜登被判定在提交給聯邦槍支經銷商的表格上兩度是講大話，隱瞞自己對可卡因的成癮或者是使用情況，並且成癮或者使用毒品期間持有槍支。這個國家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即使是被告。但是亨特·拜登不應該比任何其他因為相同行為被定罪的公民承擔更多的責任。檢察機關將會繼續堅持這項的原則。亨特·拜登可能面臨最高25年的監禁，雖然是作為初犯入獄的可能性不大。 在判决结束之后，拜登总统飞往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在停机棚上迎接并且拥抱他的儿子。拜登总统发表声明表示接受结果，并且在亨特考虑上诉期间尊重司法程序。他还表达吉尔和他将会永远是对亨特和其他家人报以爱和支持，没有任何事情会改变这一点。拜登先前在采访当中表示，如果儿子被判有罪，不会对他予以特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中国嘅草根网红窜起，网络主播成为咗新嘅职业。咁分析就指中国嘅直播兴国并不容易。我哋亦会介绍香港喺隐藏深山被历史洪流埋没之下，殖民界石研究嘅人士誓言话要令到佢哋重见天日。不过首先就是有关在香港的北京官员谈论香港国安法，认为结果重于过程公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终审法院近日接连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宣布辞任或者不再续任，引起了外界关注香港的法治情况。香港的中联办主任郑雁雄6月8号说，办理国安案件的时候结果重于过程，并且强调初选案的裁决对外传递了正确的法治观念。有法律界人士相信郑雁雄的言论等同预告港版国安法大案的主要被告会全部被重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6月8日在一个论坛上表示，港版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驻港国安公署以及特区国安委已经形成双法双机制，落实重点在法律实效和威慑作用，包括需要确保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得到惩治。现时有接近300人因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捕，百多人候审，13人被通缉，反映机制有效保障国安。5月30日的香港初选案裁决当中，14名不认罪被告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连同早前已经认罪的被告，目前共有45人正等候判刑。郑雁雄强调，办理国安案件的时候要防止外部势力干预破坏，依法打击各类反中乱港活动，必须严格依法执法司法，体现法律的尊严和实际效果，不能以过程公正替代结果公义，更加不能以悲悯之心替代法律尊严。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说，郑雁雄最新的言论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法治的理解。
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法治呢讲究三个效果，政治效果。
陈道
银
说，
社
会主义国家的法治讲究三个效果，就是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一个案件或者事件的政治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时候，法律效果就会放在其次，突出政治社会效果。按照西方的法治概念，注重的是程序正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遇到政治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都会非常强调要从重、从快、从严。陈道银说，中国和西方对于法治的诠释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他以曾被控谋杀前妻、其后被判无罪的前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为例，认为中国式法治有一大特点，就是宁枉毋纵。
你像那个美国辛普森杀妻案，社会影响这个是非常大嘛。放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法治环境下，肯定是按照他杀妻案来处理的。但是按照美国的法治环境，
如果摆在中国的法治环境之下，肯定会按照杀妻来到处理。但是按照西方程序正义的法律，程序出了瑕疵的话，案件就会被推翻。程序正义或者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好人，但是亦都有极少可能性会放过坏人。而中国的操作手段就是宁可杀错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陈道银说，郑雁雄在初选案快将进入判刑程序之际公开发言，反映中国中央要以法律改造香港。
他作为中联办代表中央嘛，他说的这样的话反映出去的香港
精神
的
作为中联办代表中国中央讲出这样的一番言论，反映香港今后的司法环境会同中国大陆逐步趋向一致，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政治案件上会讲求结果正义而不讲究程序正义。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正当程序原则是所有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他谴责郑雁雄罔顾常识，言论荒谬绝伦。
他是不是默认了47人案是没有程序公义呢？第二个，他是不是施压给未来的那个判刑？
桑普质疑郑雁雄这样说是不是即是默认47人案的裁决没有程序公义呢？他是不是向法院法官施压，未来的判刑不要有悲悯之心呢？桑普说，在所有的法治社会，判罪都要具备法律尊严，但是判刑必须通盘兼顾被告的各个方面。郑雁雄的言论等同47人案在未求情还未判决之前就已经作出干预。
是全面管制香港党国的正义，并不是那个人权的
正义。桑普质疑郑雁雄所指的是全面管治香港党国的正义，而并不是人权的正义。所有以人权为依据的违宪审查理由基本上都不被允许，何况第一审法院判处47人案完全罔顾法律。法律要求你去证明以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被法院视为等同任何手段。约定无差别去否决预算案就等于颠覆国家政权。桑普说，法院的判决令人触目惊心，不单止没有程序正义，而且连法律尊严都不顾。
把几十个没有判决有罪应该被无罪退定的人羁押三年多，
桑普说香港当局将几十个未判决有罪应该被无罪推定的人羁押了三年几，嫌疑人根本不可以聘用外地律师，很多辩方律师都很努力地希望在庭审过程中讲出政治议题的重点，但是就一次又一次地被法官制止。国安法案件亦都没有真正的上诉机制。
国安法上面分开三个档次嘛，它有些是三年以下，有些三年到十年，
桑普解释，
年以上
国安法对判刑是分开三个档次，有些判三年以下，有些判三年到十年，有些就判十年以上。桑普相信智联会案的周幸彤，还有黎智英案、苹果日报案、立场新闻案的首要分子会判得非常重，甚至是判最高刑罚无期徒刑，因为这样判只会产生极大的威吓效果。日本的港人团体香港民主女神的代表李依东向美国之音说，在他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去告诉全世界听，中共已经修编了香港法律系统，是已经属于中共的囊中物了。他将法律当成武器，他目的就是将这班他认为的黑暴或革命人士将他逮捕或者将他收监。这件事当他已经达成了目的，他就觉得正义已经彰显。但西方的认识就是正义将他呈现在法治或者在那个过程里面。咁呢樣嘢係即係完全係同以前我哋香港人認識嘅法治有好大嘅落差咯。
李依東話：鄭雁雄嘅言論反映北京同埋港府有信心完全控制香港嘅法院。美國之音中文報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殖民政府在香港开埠早期为发展城市而设置的大量测量界碑，随着岁月流逝，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不过近年一个新兴的本土历史组织香港行迹呢，就以此作为研究对象，重新搜索记录他们，构建昔日的历史轮廓，去鉴古知今。咁喺今日香港历史保育亦被批评要讲求政治正确嘅新时代之下，海防博物馆当中海防呢两个字亦被立法会议员连番质疑嘅背景之下呢，呢个组织可以话系默默耕耘，贡献自己嘅微薄力量。咁下面系美国之音嘅采访报道。
一块平平无奇嘅界碑，刻有简单英文字母同数字，屹立于山野中超过一个多世纪。对好多路过嘅远足者而言，佢嘅吸引力最多只限于驻足观看同埋影相打卡而已。佢体积细小，外商平庸，刻有嘅英文字母简写难以理解，难以唤起路过者嘅好奇。对一般研究香港历史嘅爱好者，呢啲界碑更不如一啲著名坐落喺大屿山西南部嘅最南界碑，与喺新界东北边境沙头角嘅中英街界碑咁具有历史价值。但对创立新兴本土历史研究组织香港痕迹的何文杰同埋林晓恩嚟讲，呢啲存在于香港境内嘅无数无名界碑界石係宝藏，佢哋并为此倾尽全力，要用现代新兴嘅空间历史研究方法重新寻找研究同记录低佢哋，将昔日殖民政府遗留落嚟嘅历史遗产成全世世代代。这个发现促使到两个人将一些研究香港殖民历史的学者专家从未有触及过的琐碎史料重现世人眼前。原来十九世纪时期的港督已经同英国军部在港岛上争夺土地，斗得你死我活，双方僵持不下。这些史料貌似与当下二十一世纪在主权已经移交给中国快要二十七年的香港社会毫不相干。但是香港痕迹创办人之一的何文杰指出，相反这个是绝对有关的。何文杰说，界碑界石的重新发掘与认识不单止限于历史爱好者，对2024年今日生活在香港的普罗大众来讲同样都是有意义的。他说，
其实是地界和界石其实是一个城市的基线，一个重点，我会这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告诉你，界石是标示地段范围的标示物，而地界是我们城市的标示基线所在。我们现在的城市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有很多因素影响，军事地段会影响，以前的地段发展会影响。我们的城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是很早百几年前做了军事地段之后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城市的形状。但大家呢不是很留意的，但是呢我们看不到条界线，因为但如果我哋發現翻一啲界石咧，就會睇到翻條界線。
咁香港呢幾十年嚟走唔出地產霸權嘅爭拗，香港人投訴居住空間狹窄、房價高企，早已經係不爭嘅事實。批評者可有諗過呢個現象同開埠早期八多年前嘅歷任港督施政有關？咁樣嘅推論會唔會係天方夜談嚟呢？何文傑回答話：180多年前嘅港英殖民時期政治，確實係影響到今日嘅港人居住生活水平。何文傑解釋話：
絕對影響到，係絕對影響到。如果我哋嘅研究就係、是，其實我哋嘅研究比較其他人嘅研究有啲分別，就係、是、我哋就係研究緊當時點解會設定呢個區域，佢之後嘅演變係點樣。到今日是怎樣？我們是 看一種的變化。如果以現在以這個 terms 來說，我們其實是讀緊做緊一件事的空間史研究。
除了舉辦網上講座和舉辦導賞團，令到市民親身了解昔日八多年前的城市面貌如何影響著今日的生活質素之外，香港痕跡的組織亦都計劃出版著作，希望將他們研究得到證實的史料廣為傳播開去教育大眾。這些界碑界石當年的樹立是否已經是一件政治不正確的物件，而當下去研究他們又會否是政治不正確的行為來呢？他是這樣說
的。 有理解的人，有不理解的人的，但是我們的看法就是呢，我們的初心呢，就是我們的本意呢，是真的想記錄這些東西，讓將來的人 有個記錄可以跟到。因為而家我哋係最後嘅機會咧，即係仲有檔案件嘢仲喺度，我影到相可以做到測量。咁我哋記錄咗佢嗰個冇意思係話宣揚啲殖民地政府幾好幾好嘅。總之每一個我當每一個朝代改變，我哋都要記錄前朝嘅嘢嘅。咁如果每一次寫前朝嘅嘢嘅人咧，就係亂前朝咧，咁我哋就永遠係掉失曬啲歷史啦。
何文杰承认，偶然他亦都会在面书网站上遇到一些批评者指称他们的研究浪费时间，不过陪伴他们继续走住这条孤独路勇往直前的仍然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一段名言，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终止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经济疲弱的时候，网络直播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不单止官方首次宣布要将网络主播增列为新的职业，山东素人歌手郭有才凭着一首歌就在抖音爆红的事件更加引发争议。分析人士说，这些现象都显示出中国经济下行正在促使青年躺平，不想工作转而追逐所谓的流量经济，但是结果恐怕并未有那么美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在毕业季的前夕，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示有意增加19个新的职业，备受瞩目的是除了云网智能运维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等科技工种之外，网络主播亦都是列在其中。现居北京曾经是自媒体工作者的苏小姐就说，有关一些草根的网红幕后有团队推手是操控运作，并不是外行看热闹所谓的草根崛起，因为全民网红时代早已经过去，加上大环境趋势和经济下行，靠自身暴富可能性是很小的。
这个年代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本富不了好啊，现在已经不是说全民红利的时代，你做什么都能赚到钱。
苏小姐说，这个年代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本就不能够是富起来，而家已经唔系话全民红利嘅时代，你做乜嘢都能够赚钱，你能够自己系赚原始资本嘅时候，对一个人嚟讲，社会内卷得厉害，你想赚嘅呢一种嘅原始家底系非常非常难嘅事，所以系求稳。喺台北嘅创意点子数位公司创办人陆义智就话：，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从基层一跃变成凤凰的故事。
陆义智话：，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系从基层一跃变成凤凰嘅故事，就好似一啲嘅草根嘅现象级嘅网红，就系激励嘅故事，话俾人听，所有底层嘅人或者系金字塔中下嘅人，系只要你肯努力，就会有呢个机会。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喺四月初刊登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嘅文章，指出，截至2023年12月，中国全网短视频账号达到15.5亿个。有1508万人将直播当成主业。文中分析，如果能够将咁庞大嘅体量系加以规范引导，将会成为中国推动数码经济、助力农民致富嘅重要力量。但系佢亦都不讳言，目前超过60%嘅主播系18到29岁嘅年轻人。调查显示，其中超过95%嘅人月收入5到5000蚊，月入10万以上嘅只系占0.4%。換句話說，2%的主播賺走是80%的錢，剩下98%的主播不單止連溫飽都成問題，更加錯失關鍵的職業的成長期，虛耗時光。曾經在上海擔任企業媒體公關多年的 Jerry 他指出，品牌方在淘寶的平台是做美妝直播帶貨，以前直播6个小时，業績至少進帳2到3万元，只是帶貨獎金月入至少3万，但現在就賣不到了，業績只是剩1/3，收入亦都減半。個中的原因就是經濟的情勢，
直播就是捷徑，更多人投入但是賺不到錢的，因為你經濟不好也不會有錢賺啊，因为你撑不了多久啊，一个月后甚至可能3天后就没了，替代率太快了。
Jerry 说，直播就是捷径，更多人投入但是赚不到钱，因为你经济不好也都不会有钱赚，因为不是撑得很久的，一个月之后甚至可能3日之后就没了，替代率太快。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